大家看到我们教会的 logo 啊，很有创意。我们教会叫生命更新浸信教会。我们教会是加拿大国家浸信联会的成员教会，所以叫浸信教会。那么为什么叫生命更新呢？这个主日和下个主日我的正道就是关于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教会是有更新能生命更新能力的，更新生命肯定跟新的生命有关，新的生命也跟新的生活有关。所以第二，教会也是具有更新生活的能力。更新生命针对非基督徒，使他们从属世的老生命转化到属神的新生命。更新生活针对基督徒，使他们在属神的新生命里面，新的生活日日更新。生命更新要强调的是教会应该具有的两大能力。我们教会的名字反映了我们教会福音事工将来的意向和使命。我们今天先谈一谈教会更新生命的主题，下个主日谈教会更新生活的主题。一说到新的生命，那就有老生命的存在。从老的生命到新的生命，容易让人想到死而复活的事情。这种事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存在。2012年2月17日的早晨，中国广西有一位叫黎秀芬的95岁的老奶奶，被邻居发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，但身体还没有完全变凉。大家根据常识推断，她应该是过世了。之所以还有体温呢，可能是因为棉被太厚的缘故。随后，热心的邻居们为她料理后事，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，择定日期，定于2月24日，也就是7天以后早上下葬。2月19日，大家将他的遗体放进棺材，盖上棺材盖，但没有钉钉。每天早晨，烧一大把香。2月23日，也就是黎秀芬过世第6天的早晨，邻居们来到放置死者的房间，发现棺材盖被打开了，尸体不翼而飞。这个把大家吓坏了，大家想是不是有人把尸体给偷走了？大家开始找尸体，找来找去，在厨房里看见黎秀芬坐在地板上，炉子上正在煮着粥。看到人，他抱怨说：“你们怎么把我放棺材里了？我睡醒了，觉得肚子饿，想起来煮点东西吃，使劲推了很久，才从里面爬出来。”所以一些专家分析认为呢，黎秀芬应该是脑损伤引起的一种昏迷或浅度休克状态，在医学上叫假死。幸好村民按习俗选定的下葬吉日还要等几天，他才等来了复活的机会。那么在圣经当中呢，也记载着死人复活的事情，但是不是假死。圣经约翰福音记载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也就是公元1世纪，在中东伯大尼的地方，有个人叫拉撒路。拉撒路患了病死了，被埋进了坟墓里。4天以后，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前。坟墓前面有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冲旁边跟着他的人说：“你们把石头移开。”拉撒路的姐姐说：“他死了4天了，肯定已经发臭了。”耶稣不管，坚持让大家把石头移开，然后大声喊：“拉撒路，出来！”拉撒路手脚裹着布，身上裹着布，脸上包着布，从坟墓里出来了。圣经没有谈拉撒路怎么出来的，我估计是跳出来的。人死了4天了，不仅活过来，还有精力从里面出来。这个是死里复活的神迹。上个主日我们讲教会要传讲神的话，也就是圣经，而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么第一呢，教会给人的生命赋予新的内容。教会是神的家，通过福音工作将会给人的生命赋予新内容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，关于生命的话题在人类的历史文化当中是长盛不衰的。传道书3:11上半节讲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我奶奶5年以前在国内去世，当时99岁。她去世2年以前，我回国探亲，当时她住在养老院里面，4个人一个房间，她已经瘫在床上10几年。当我去探望她的时候，她还是对将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和计划，甚至跟我说，你将来回来奶跟你一块住吧。我奶奶一直都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，一辈子没去过别的地方，人生经历了满清、民国、日本统治时期的伪满洲国、国共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能够像他历经这么多时代的变迁还活着的人很少，然而他还想继续活。神在造人的时候把生的念头留在了人的心里，使人追求生命的延续。我在信主之前是一个怕死的人，上初中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死于脑癌，从那时起死亡的阴影就开始笼罩在我的心头。我经常觉得自己也得了癌症，只要身体不舒服我就觉得是癌症的症状，离死亡不远了。我经常梦见自己患癌症死去，我的家人朋友们悲痛地来参加我的葬礼。随着我的成长，我身边一些亲近的人也死于癌症，我的一位姑姑死于乳腺癌，一位姨父死于胃癌，一位老师死于淋巴癌。我还年轻，生活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美好，我不想死，想永远活着，但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死，因为这是每个人终极的归宿。我经常想如何能逃过死亡得到永生，我试过很多办法，如拜偶像、求签、算命、练气功，但是都没有用，心里没有平安，死亡始终威胁着我的生活。我经常从噩梦中惊醒，一身冷汗，我心里没有平安，对生活也常持悲观消极的态度，感觉生活没有希望。这一切在我进入教会接触了基督教福音信仰之后完全改变了。当我认真学习了圣经之后，我认识了基督耶稣。在约翰福音11:25-26，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拉撒路死了4天，耶稣让他从死里活了过来，而我还活着，只要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，我就能永远不死，这多好啊。在我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情之后，2003年我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大变样，我就像换了一个人，换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我不再害怕死亡，再也没有因为怕死而做噩梦，我的人生变得乐观开朗了。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，而且是永恒的盼望。我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喜乐，是以前那些金钱、名誉、成就所无法满足的。马太福音11:20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怕死的担子卸下了，在耶稣里面得到了平安。所以教会的福音工作会给人带来永生的盼望。有人说，你那是精神作用，自己吓唬自己，用宗教鸦片来麻醉自己，是自我安慰，自欺欺人。 既然谈到鸦片，我们就谈一个与毒品有关的故事。台湾高雄有一位牧师叫张志雄，今年55岁，从18岁到31岁，13年的时间他都沉溺于毒品。他的双臂曾经因为不满打毒针的针孔而溃烂，甚至连血管都找不到。为了买毒品，他每个月就得耗费3万元，庞大的开销拖垮了家庭。之后他偷拐抢骗，样样都做，连聋哑人都打劫，令家人头痛，更是警察局的常客。他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戒毒，均告失败，后来流落街头，瘦得不成人形，奄奄一息。当时跟他一块的那些吸毒者很多都已经死了，他的生活充满了绝望，似乎除了等死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但是有一天，他踏入花莲阻碍之家戒毒中心，接触到了基督教福音信仰。戒毒中心实际就是一间教会，在那里他经历了神迹，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他的这个戒毒，他的毒瘾得医治，他戒毒成功，他因此信了耶稣，并在中心牧师的帮助下养成拒绝毒品的能力。他被神的大恩和大能所感动，进入神学院学习，毕业之后成为牧师，并与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结婚，育有两个女儿。张志雄现在担任台湾信义会后进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从神领受了异象，使他能奉主耶稣的名医治耳聋、哑巴、眼疾、哮喘、肿瘤、瘸腿、中风、高血压、皮肤病、关节炎、忧郁症、各种骨头疼痛及各样先天遗传性疾病，并且也会赶鬼和说预言。他们教会的工作医治帮助了无数身体和心灵痛苦的人。一个本来生活没有希望、濒于死亡的吸毒者，被耶稣赋予了新的生命，现在不但自己生活的健康、平安、美满，还担任教会的牧者，靠着神的力量去帮助其他痛苦的人。教会的工作使张志雄得到了新的生命。可能又有人说，你说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不怕死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另外永生离我也太远，我天天就是平淡的过现在的日子，想的就是眼前的身边的小事儿，所以我跟基督教信仰跟你们教会没关系。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耶稣对今世的教导是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不惧怕死亡，不考虑死亡，难道死亡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吗？在中国浙江衢州有两个幸福的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上高中1年级的女孩，一个叫王林佳，一个叫叶梦圆。这两个女孩子是同班同学，都在当地最好的江山中学读书。王林佳是班长兼语文科代表，成绩很好，书法、美术、朗诵等方面表现优秀。叶梦圆学习委员兼英语科代表，擅长钢琴、拉丁舞。两人去年都评了校十佳主持人。他们报名参加了今年夏天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暑期夏令营。7月6日，他们乘坐韩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飞机，从韩国仁川机场起飞，前往美国。波音777能载300多人，技术过硬，质量上乘，性能毋庸置疑。当飞机到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，开始降落，但是即将着陆时突发意外坠毁，飞机撞到机场旁边的海堤，发动机和机尾脱落，机尾残骸散落在跑道上，机身滑行从左侧冲出跑道，飞机着陆瞬间出现了火球，几分钟后发生爆炸，浓烟从机身冒出， 机组人员马上打开救生逃生滑梯疏散乘客，机场消防车也赶来灭火，事件很快被平息了。然而王林家和叶梦圆却再也无法参加夏令营了。事故发生时，两人都坐在飞机的尾部，机尾断裂后被甩出机舱，王林家当场遇难，叶梦圆在医院伤重不治。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叶梦圆死于消防局的救援车辆碾压，他在空难时没有受到任何致命伤害。两个可爱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意外地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留给他们父母、亲人、同学、师长的却是无尽的悲伤、痛苦和惋惜。生命如此的脆弱，甚至连个道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有些人不在意死亡，可是我们无法控制死亡，死亡是无法预测的，死亡带给人的伤害是永远的。教会通过福音工作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，能够在我们遇到无法预测的不幸时安慰我们。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死亡、疾病、关系的破裂、生活当中的困窘，都需要我们进入教会，使我们有平安的心境。如果说中国的生活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我们居住的埃德蒙顿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。在过去的这一周，从星期二到星期四，埃德蒙顿本地阅读量最大的英文报纸《埃德蒙顿 Journal》 用几个版面追踪报道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。这件案子发生在去年6月15日，当天半夜，G4S 公司的运钞车去阿尔伯塔大学执行常规运钞，将现金钞票存入在大学校园内 TD 银行的提款机里面。当时押运这批钞票的运钞员一共有5个人，带队的是位女士，26岁，叫 Michelle， 其他4位是男队员，其中一位刚刚进入公司2个月，22岁的运钞员叫 Travis Banganer， 身高大约1米95。当一位运钞员 Eddie 在门口守候，其他人拿着钱袋在提款机前开始向里面加钞票的时候， Banganer 趁其他人没有注意他，掏出手枪，一枪打中了运钞员 Matthew 的头部，一枪打在了女队长 Michelle 的后心，接着连着两枪打在了另一位男队员 Brian 的头上。然后他走出去，对着外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ID 的脸开了一枪，当 ID 倒下以后又在他头上补了2枪。然后他带着运钞车里的钞票开车先回了一趟在 Sherwood Park 的家，又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跑。一天以后，在阿尔伯塔省和华盛顿州的边境被加拿大警方逮捕。 Baumgartner 19岁，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，他跟他已经离了婚的妈妈一起住，他酷爱卡车。2011年贷款58000元买了一辆新的福特 F150， 他欠他妈妈以及两个朋友的钱，他名声不好，谁也不信他能还得起钱，而他妈妈已经申请了破产，对他也一直抱怨。当 Bunker 呢被捕以后，他悲哀地对审问他的警察说，21岁就欠了6万块，将来我可怎么过呀。当对金钱的欲望无限的蔓延时，他决定铤而走险。终于上面一幕惨剧发生了，这一次抢劫和杀戮造成了许多人的不幸和痛苦。被 Baumgartner 枪击的同事，除了头部中了一枪的 Matthew， 其他3个人当场就死了。 Matthew 只有26岁，进入 G4S 公司工作只有3天，现在变成了终身残废。4个人的死伤牵动了许多家庭，父母失去了孩子，妻子失去了丈夫， 丈夫失去了妻子，孩子失去了父亲，一些人失去了兄弟姐妹和好朋友。巴姆甘尔自己的妈妈也沉浸在绝望、悔恨和自责当中。上周三，法院宣判了对巴姆甘尔的判决。由于杀死了三个人，巴姆呢将被监禁40年内不准申请保释。这是从加拿大在1962年废除死刑之后最严厉的判决。巴姆甘尔将不得不在监狱里面被囚禁至少40年，没有自由。他抢劫的那笔钱没有给他带来快乐，他也无法再享受他最爱的福特卡车。即使他能活到61岁，即使他到时候申请保释成功，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，他身无长技，心又恶劣，生活也将是极其困难的。他生活被自己完全毁掉了。死亡带给人的是毁灭，在死亡背后隐藏的是罪恶、欲望、沉迷、贪婪、自私、冷酷、阴谋、绝望、悔恨和伤痛。巴姆甘尔自己心里充满了黑暗，没有平安。他将他的问题转嫁到了别人头上，其结果不仅使死亡夺走了别人的性命，也毁坏了多个家庭平安的生活。在约翰福音8章12节里面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我们今世的生活需要平安，这是教会开展福音工作的原因之一。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真的需要福音。很多人外表看起来健康、欢乐、光鲜亮丽，但是内心被黑暗和罪恶所笼罩，充满了怨恨和苦毒。只有耶稣能驱散黑暗，带我们进入光明和平的生活。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下半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教会会给人的生命赋予丰盛的意义。人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肉体对物质生活的需要，生命固然重要，但是生命的活力也同样重要。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读武侠小说，金庸有一部武侠小说叫《神雕侠侣》，里面描写北宋时期全真教主王重阳建了一座活死人墓，抗金失败以后住在里面，宁可生活在黑暗之中，不愿与金人共聚于青天之下。虽然人还活着，但是对世界的心已死。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，仍然生活着类似活死人的人，他们虽然生命存在，肉体活着，但生活在黑暗当中，心里空虚绝望，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。林德昌原来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。林德昌出生在台湾的花莲，是高山族当中的阿美族原住民。他12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视力变得非常模糊，后来家人带他到台北一家医院检查，决定做手术，结果手术之后眼睛完全失明了。从那以后他变成了盲人。在30年以前的台湾，盲人的出路通常只有两条，第一是按摩，第二是算命。他通过学习，高中毕业以后在台北从事按摩工作。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经常要出入按摩院、饭店、宾馆、旅社、赌场、舞厅等五光十色的地方。按摩是个枯燥乏味的工作，而且工作时间和地点也经常变动。久而久之，他开始学坏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沾。刚开始还觉得那是享受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奴隶，被欲望支配，被他牵着走，没法抗拒，内心非常痛苦。当情绪低落时，他借酒消愁，麻醉自己，那种日子就像行尸走肉一般。有时候吃了几粒安眠药再喝酒，他真希望一觉不醒。他经常半夜醒来想， 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天天吃喝嫖赌度过吗？盲人除了按摩算命还能做些什么呢？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？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，痛苦的不想再活下去。就在他感到痛苦绝望的时候，一天有一位盲人基督徒朋友带他去教会参加礼拜。那一天是周立道牧师的正道，讲的是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的话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听后很受感动，但是想，如果耶稣能带我走出这黑暗的死角，进入光明的道路，如果上帝赐我丰盛的生命，我不再悲哀痛苦忧伤，我愿意信他。主日崇拜结束之后，当他询问牧师的情况时，别人告诉他，原来周牧师是一位盲人。他大为惊讶，那天晚上他跪在上帝面前说：主啊，我今天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迹，周牧师虽然看不到，但他信耶稣，生命就全然不一样。主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让我离开按摩的工作，离开那个罪恶的环境，让我像这位牧师一样，有机会侍奉你，有机会读神学院，有机会将来做牧师。这之后不久，神就奇妙地带领他进入一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，叫伊甸残障基金会，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专业的盲人唱诗班。他们去台湾很多地方，包括学校、教会和监狱去做布道的工作。他21岁那年，神带领他离开教按摩院，投入伊甸的传福音和推广残障人士福利的工作。他很快决志信耶稣并接受洗礼。后来神又带领他去神学院学习，在那里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，一个双眼正常的健康的姐妹。他后来成了全职的牧师，牧养教会，专门做盲人的福音施工，还常到国外布道，去过40几个国家。林德昌牧师说，21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神将我整个人生做了180度的改变。以前我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绝望求死，但信耶稣基督后就活在光明喜乐中，而且越侍奉越觉得甘甜。基督的大能通过教会传递到林德昌身上，赋予了他生命丰盛的意义，不仅仅让他离开罪恶绝望的生活，还帮他建立起了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并有了一份喜乐的工作。现在他也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为了将神的恩典和大能传递到别的盲人那里，奉献自己。林德昌牧师的生命因着教会的福音工作而被更新，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，过得精彩有盼望。我在国内的沈阳父母家旁边有一间教会，叫沙山教会，很蒙神的祝福。这间教会有一个盲人团契，专门做盲人的福音工作。2010年夏天，林德昌牧师到了沙山教会，在盲人团契里面分享布道，很多人因他的服事信主。所以教会会给人生命赋予丰盛的意义。我们教会在新生命方面的工作是针对非基督徒的，我们要向非基督徒传福音，帮助他们明白基督救恩的真理，带领他们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们的主和生命的救主，成为基督徒具有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集中于福音传道。第一，我们要扎根于圣经。耶稣基督说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人生中想要不走错路办错事，就要知道真理。真理是不随着时间空间人类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的，基督就是真理，而圣经是关于基督耶稣的，圣经成书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因为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将会致力于通过学习圣经帮助人们认识耶稣。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里面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通过学习圣经，我们将飞机图引导到耶稣的面前，了解他，信靠他，跟从他。第二，我们要广传福音。我们教会将首先致力于爱城的西南区，特别是特维勒戈尔、宾德米尔和瑞尔班的地区，讲普通话的华人的福音工作，然后进一步扩大到本市其他的地区，再进一步拓展至其他的城市和地区，甚至其他的国家和地区。我们在加拿大是少数民族，我们讲国语，我们讲中文，但是这个地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讲英文的，因此英文的福音工作对我们也是不可避免的，特别是我们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他们呢成长于华人的文化当中，但是呢生活在英语社会里面，他们很多人也很难融入到主流的英文教会当中去。我们要开展英文事工，其实神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人员。 Paul Norton 呢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，现在是我们儿童事工的负责人，他对我们的职场事工非常的有负担。 Taylor 神学院的老师伊丽莎白博士呢一直也都很有心，愿意帮助我们开展英文事工，像开查经班、讲座、培训等等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开展工作，求神尽快将人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。除了中文英文，我们也将关注其他民族的福音工作和需要，比如说像韩国人、日本人、菲律宾人、越南人，其实原来我带的家庭小组里面就有一些朝鲜族的这个人来参加聚会。所以呢，只要愿意接受福音、愿意来接触福音的，我们都欢迎，我们尽量去传福音，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里面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句话适合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，同样也适合我们这间愿意帮助更新生命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要感谢您启示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帮助人更新生命的重要性。感谢您让我们看到您的意象，在爱城的西南区有广大的禾场等待着我们去工作。我们愿意向那些还不认识您、还不相信您的人传福音。愿您借着我们教会的事工去祝福这些人，求您让他们知道，只有您才能带给他们永生的盼望、新的生命、今世的平安，只有您才能赋予他们生命丰盛的意义。求您转化他们的内心，使他们早日愿意信靠您、跟从您。也求您大大使用我们，不断祝福我们生命更新进行教会的福音施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